我们先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大家来到读经班，愿你的灵跟我们同在，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集中思想，集中注意力来学好您给我们的话语，使得我们武装我们自己的思想，能够使得我们更好的领会，更好的得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们，我们今天要开始读旧约读经班的第二历史书的第二个部分啊。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完了前一个部分啊。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读经班的经句。那么大家一起来啊，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我们读经完全这个目的完全是为了预备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啊，使得我们能够完全得以完全，或者说完全的预备好来做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已经读完了历史书的前三卷，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这个三卷呢，是王国建立以前的一段历史。好，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读这个第二个部分，也就是王国建国以后的中间的这一段的历史啊，是王国的历史。最后一个部分呢，是以色列国灭亡了以后的一部分的历史。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撒母耳记上。那么历史书呢？前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已经学过的是约书亚记是接受恩典，士师记是在恩典中堕落，路德记呢在堕落中得到了拯救啊。我们看到一个黑暗的时期，然后又看到了神慈悲啊。那么我们今天要学的国家的这一段的王国的历史，最开始呢是一个过渡啊，从神主到君主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偏离了神的道路。那么在列王记上呢，我们会看到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那么多的王啊，并没有几个王是真正是神所看好的啊，大部分的都是背离神的道路。那么历代志呢，是神的同在与审判啊，因为神看到这个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家的这个无论是王和民啊都悖逆，那么呢神就给了一些审判，这个审判是非常的严厉啊，一直到以色列王国了。以色列的圣殿也就全部都给毁了。最后一个部分呢，是以色列的重建，其实并没有重建以色列，而是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律法，是把以色列人又召回来啊，追回来，但是并没有使得以色列国重建。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部分实际上呢，是也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拯救。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是撒母耳记，这是一个过渡啊，从没有王到有王。我们前面啊，在士师记里看到说以色列国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呢？就因为没有王啊。那么现在呢啊，有一个转变，从没有王到变成有王，看看会怎么样。那么撒母耳记初期时代背景其实我们都已经学过了，就是士师记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黑暗啊，尽管是神不断的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在平安当中他又会堕落啊。为什么会堕落呢？他们会跟当地的人一样去拜偶像啊，然后就忘记了神。然后到了我们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加啊，连祭司都堕落了，然后士师们都贪图了个人的这个利益啊，所以整个国家完全的堕落。那怎么办呢？神会兴起新的士师啊，新的祭司来拯救这个以色列啊。尽管以色列人悖逆啊，要求王，但是撒母耳呢就祷告了神了以后，神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顺从这个老百姓啊，然后呢给他们设立一个王啊。我们这个撒母耳记的作者呢是撒母耳，但是呢不全是啊，不全是。这个撒母耳记是上一到二十四章，这个是撒母耳啊。那么二十五章以后是撒母耳去世以后，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呢，都是拿单和加德两位先知写的。 那么撒母耳记记述的时代呢，115年啊，实际是在扫罗做王的之前一段时间，一直到撒母耳去世的这一段时间。那为什么会有115年呢？因为他讲到前面一段，然后呢又讲到后边一段啊。我们看到那个25章以后是后边的，所以一共呢会有115年。那么撒母耳到底是多大的年龄呢？我自己估计可能有80-90岁啊，但是倒没有到100岁。啊，写作的地方呢，很可能是在示罗，因为当时的那个会幕是在示罗。后边几章呢，可能是在基甲。基甲当时是那个以色列总部啊，总部所在地。这里上一次我们看到这张图啊，最后两个部分，黄色的那两个部分，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本撒母耳记呢，是在扫罗为王的之前，因为撒母耳是立了扫罗为王啊，高扫罗为王，那么撒母耳是在前啊，那么又呢高了大卫为王，所以在大卫做王的之前，也就是公元1000年啊，是纪元主前1000年之前一点，撒母耳的那个高大卫做王的这一段时间啊。我们知道这个呢，是整个这个历史表呢，是人的一个后人的一个推测，但是有一点是准确的，哪一点是准确的呢？在我们这个图表里面有一个箭头，主前967年，就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然后呢，所罗门登基，这个在历史上有啊，所罗门王这个王非常的有名了，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书上是有的，所以这个时间是确确实实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完全可以根据我们的圣经来推啊，当然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圣经才是正确的啊，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的事情，在历史上有记载的或者是没有记载的，都是圣经是准确的啊。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是吧，神说的那才是真的啊。好的，我们要来看一看王牧师给我们写我们应该怎样来读这个撒母耳记。那么宏观的来看，撒母耳记呢，它是一本历史书啊，它记叙了这个以色列王国诞生的经过啊，从那个没有王到有王这一段经过是怎么改变的。但是撒母耳记还有一种看法是微观的来看，微观的怎么看呢？它就是在讲历史嘛，讲了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撒母耳呢是一个我们这本书的主角了，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主角是谁呢？应该是大卫，就是所有这本书的一切都是围绕大卫，怎么样来高大卫，建立引出这个大卫来的。那么扫罗呢，其实也是为大卫做铺垫啊。好，这里边我们在看这个历史书和人物传记，我们通常都很喜欢看传记啊，因为人物传记非常人性化啊。整个圣经当中，撒母耳记是最人性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能看见人这里边的悲伤喜乐，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失败啊，也能够看见人的忠诚，也有背叛啊，那么看见有柔情啊，甚至于我们在这里边能看到爱情，就是大家都喜欢看爱情的故事，是吧？所以这非常的非常的人性化。那么我们要从细节的微观的来一看，这个撒母耳记呢是非常的有趣啊，非常有趣，我们会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我们不是这样读，我们怎么读法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人和神的关系啊。实际上整个我们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都是神在推动着这个历史啊。尽管他知道我们人是会有毛病的，是吧，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会悖逆，但是神仍然是主宰着这个历史的。那么人的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个人，你是信神的，你是遵照神的旨意来办的，你还是悖逆的，这个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里边能看到，有时候决定了自己一个家，决定了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自己呢，我们是跟着神，遵守神的旨意做，还是假不假事的来到那个教会呢？受洗了以后不来了呢？不读圣经呢？这个会影响，直接影响我们自己的一个家。但是如果人多了，我们会影响一个国家。我们看见现在的美国怎么样，信神的人不是很多了，越来越多的人走掉，是吧？所以这个国家好像出了问题了，是吧？那么也是 因为老百姓背你，大家都背你，那个领导人恐怕也是。啊，王牧师告诉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不要灵异解经，也就是说，你不要那个听了一句，读了一句话，你就在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而是应该读一个故事，读整个一段了以后，我们来想，比方说读了撒母耳，我们从撒母耳这个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啊，扫罗，我们看见扫罗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被逆了呢？是吧？我们从这个里边来得到我们所要跟神的关系，我们怎样来看啊？那么不要去一句一句的推敲，一句一句的去琢磨，不要拘泥于枝节，这是王牧师告诉我们的。王牧师举了一个例子，这个枝节也太过枝节了，说这个约柜被腓力斯人拿去了，他抢了去，结果呢，腓力斯人就得了痔疮了。于是大家就想，哎，这人怎么搞的，得了痔疮了呢？什么痔疮呢？然后呢，他们把那个约柜送回来的时候，当时的长老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做金痔疮，因为有五个长老嘛，要做五个金痔疮。也就在想了，为什么不是银痔疮，为什么不是金痔疮？这是王牧师在那里给我们举的例子啊，读历史书不能这样读，这样读你就什么都得不到，完全被枝节引歪了去了，是吧？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看神啊，看撒母耳的一生啊，看扫罗的一生，看大卫。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跟神呢关系就会更加亲密啊，更加长进。所以我们不要拘泥于知解，然后呢要让我们的灵命受益。那么怎么能够是灵命受益呢？那我们就是看这个圣经啊，通过这个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故事教给我们什么，是吧？那我们就没有白读了，是吧？我们能怎么样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人，看看这个扫罗好好的一个人，他怎么就变坏了，是吧？看看大卫，他为什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可是大卫是不是也有毛病的时候啊？然后他也受到神的这个惩罚啊，有些惩罚很严重的。神告诉大卫说，刀剑不会离开你们家。哇，这个很厉害，是不是？但是神仍然是保证大卫的王国一直会延续到永远。怎么延续到永远？包括我们在内，是吧？大卫的王国实际是在我们这里啊，而不是在以色列。好，那么撒母耳记的大纲，我们说呢，三个主要的人物，我们拿人物来分，一到八章呢是讲的是撒母耳，然后后边的七章呢就是讲的扫罗，然后再后边呢全部都是讲的大卫，从撒母耳上一直到撒母耳下，整个啊五十五章，我们要讲五次半，是吧？那么这些呢后边的部分全是扫罗，是全是大卫，所以大卫才是这里的主讲。可是我们在第一本书，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章节里面还有几个人物啊，我在这里写有哈拿，有以利。哈拿是扫罗的，是撒母耳的母亲。以利呢是当时的祭司，老祭司啊。然后四个家族，那么三个主要人物有三个家族吧，有撒母耳家族、扫罗的家族和大卫的家族。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呢，以利这个祭司的家，他的家族怎么样灭亡啊？好的，我们这个撒母耳记。主要的人物就是讲这么三位啊，三位。那么有那么一个说法了，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我们在士师记里看到很多哈，讲了十二个士师，实际上很多。那么后边呢，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那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一个，过后就没有了。那么第一位先知，可能我们就会要说了，我们在士师记里看到过先知，他怎么是第一位呢？我们这里说的是新一代的先知，为什么呢？这个先知非常厉害，撒母耳他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士师，这样的先知是没有的。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先知用来高立王，王是经过先知这个油膏高了他了以后才能够得的，这个先知的权威非常厉害的，只有这个撒母耳才有的啊。后边可能还有这样的先知啊，比如以赛亚，比如耶利米沙等等的。但是这个呢，撒母耳是第一位啊，第一位是新一代的先知。好，然后有第一个王是扫罗啊，然后有以色列的大卫王啊，大卫王才是真正的重点。好，撒母耳记的主题金句，王牧师列出来的主题金句比这个长，我把它说短了一点，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15章22节的一部分啊，十五章二十二节，请。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好，这是这个耶和华喜悦什么？我们过去在旧约里边都看到，这个前面的一部分都是献祭啊，你有罪了你赶快献祭，你有什么事你献祭，好像神喜欢献祭，不是。在这里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个话我们要背下来。我们是说要整个背下来，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都是主题金句，但是我觉得太长，像我这个年龄能背下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就可以了。那么你们年轻，你们多背一点好吧，把二十三节也给背了。好，后边呢说耶和华看什么呢，我也把它缩短了一点点啊，就本来应该是第七节整个，你们要是看那个圣经的话，第七节整个都是金句，我取了一部分，说耶和华，哎，大家一起来，请。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啊。他写这个保罗的扫罗的时候，可他长得英俊高大，可是扫罗他不是完全的属神的人。然后看大卫的时候，他看内心啊，大卫真正是一个心灵上深处他是属神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神拯救的目的。其实我们早就在前面看到，神拯救我们整个圣经里面起初的目的就是做神的子民。我们在看到那个出埃及记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神的子民。那么最终的目的，我们翻开这个圣经的最后一个一本书启示录最后一个部分，仍然是这样说，他要与人同住，就神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他们要做他的谁呀、我们要做神的子民，也就是整本圣经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做神的子民，最后还是要做神的子民啊，或者是我们。所以整本圣经的目的没有变，神没有变，人其实也没有变。那么刚才那句话里面有那么一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也就是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那么新约里面也是这样说呀，彼得前书里面有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吧？祭司的国度，不是君王的国度，不是王国的国度，特别不是那个独裁者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根本的目的，要使得我们保持圣洁，我们分别出来啊，做神的子民。那么祭司呢，耶稣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吧？这里说彼得说的话，实际是耶稣说的话，是吧？每个人都是祭司。好，我们也特别来讲一下这个撒母耳的简介。我们要小心一点点。第一句话，撒母耳是以法莲人，是吧？以利加拿和哈拿的儿子，特别要说明他是以法莲人。我在这里强调一点，他是住在以法莲。他是利未人，圣经里边有地方说吗？说的有啊，在历代之上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整个利未的家族里边，我们看到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是利未人。那是怎么回事呢？说原来他是歌侠之派，就是利未的儿子歌侠。利未有几个儿子是吧？其中有歌侠，然后是可拉的后裔。我们知道可拉受到了神的惩罚，几乎把他家全灭了，是吧？还有后裔，撒母耳就是，所以神的恩典还在这里。这个要小心。那他怎么又是以法莲人呢？我们上回就读到有一个人，米家族的，他找了一个祭司，那个祭司是谁呀？从哪里找来的？是从伯利恒找来的，可是是个利未人，是不是？我们知道他住在那里。利未人不是分散在各处吗？所以说他们是住在各处的，然后住在以法莲的被认为是以法莲人，可是他是以利未人。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要不然他不能当先知，他也不能当士师，也不能当什么，他可以当士师，但是不能当什么？不能当祭司。你们听说过有人那个乱七八糟找一个祭司来吗？那个米迦，他把他自己儿子当祭司，行不行的？完全是不行的，那个要受到神惩罚的。可是撒母耳是利未人 好的，那么我们这本书里面讲的是撒母耳是从小就献给了神的啊，那么他做祭司，又做先知，又做士师，率领大家来征战，得了胜利，然后高扫文为王，高大卫为王啊，这整个我们这本书的撒母耳的几章事迹。然后撒母耳记里边有几个神学的命题，我先不来讲这个神学的四大命题，为什么呢？我们不去读神学院是吧？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啊，就神对大卫的允许，神的主权啊，然后圣灵会帮助人完成事。其实我们一直在看这些啊，个人以及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那么以后等我们读完了撒母耳记，回头来看神学四大命题啊，这个是王牧师写的啊，非常重要的四大命题。那么下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的第一章。撒母耳记的一开始就讲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久婚不孕啊，她没有孩子，然后她受到逼迫，为什么呢？有人激励她，有人骂她，谁呀？那个撒母耳的父亲有两个老婆，是吧？那个是有孩子的，这个没有，哈拿没有孩子，然后那个人一天到晚指着鼻子骂。为什么呢？以色列人认为是没有孩子一件羞耻的事情，然后哈拿就求告啊，到圣殿去求告啊。求告的时候有没有回应啊？神有回应啊，就米利，当时那个以利那个祭司老祭司听见他的求告，以为他发了酒疯啊，然后呢，听到他的申诉，说我是在求告神啊，因为我没有孩子。好。以利告诉他说，你回去以后神呢就会听到你的祷告，然后就会你的祷告会实现啊。好的，那么我在这里想，整个这个撒母耳书啊讲了很多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都非常有灵啊，尤其是撒母耳他是个祷告的祭司。那么我想起我们这个教会那个肖牧师曾经那个带领我们来上这个门徒训练，他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准备一个笔记本，你把你祷告的内容，某年某月某日你祷告了什么内容你写下，然后空着一个部分是什么呢？看神是不是答应了，你记下来，答应了记下来，没答应你记下来，过了一两年他答应了你还是要记下来，这样一来有什么好处呢？你看看神在你身上有什么功，神有没有呼召你做什么事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年龄啊，脑子不灵啊，不动手是记不住的。年轻人呢，你每一笔都写下来，恐怕对你又非常这个灵敏增长又非常好的好处啊。好，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撒母耳诞生啊，这个哈拿求告了以后，哈拿有一个许愿，有一个愿，他许了一个什么愿呢？他说把那个撒母耳生下来的撒母耳一辈子都献给神，也就是说做拿细耳人。在我们这本书里边看到这样的有三位，你们还记得有哪三位吗？如果新旧约都读过了你就知道，拿细耳人三个都是这个没有孩子，母亲求告完了以后呢，就神赐给他孩子了，然后做拿细耳人了。一个就是我们刚学过的参孙，他母亲没有孩子是吧，他求告，然后神告诉他我给你一个孩子，但是你要让他到拿细耳人，是这样的吧。然后呢就是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求告了以后，神并没有要他把你的孩子献给我，而是怎么样，哈拿自己说我把孩子终身都献给神。还有一位是谁呀？约翰，施洗约翰，他的母亲没有孩子，很老了以后神赐给他一个孩子，他说我把孩子献给神，也是一个终身都是的做拿细耳人。好，我们知道了三位啊，那么只有这个撒母耳是母亲主动献上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许愿，我刚才说要把它写下来哈、啊，这不是我说啊，是肖牧师说，写下来，神如果答应，如果你当时许了愿，你必须得实现，不管你许了什么愿啊，所以最好是不要那个乱许愿，你许一个愿你做不到，你有麻烦的是吧。那么许愿你要许愿一些做得到的愿啊。然后这里的撒拿细耳人祭头，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啊，可是这个撒母耳是一辈子啊，一辈子。 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垂听，是神听到我们的祷告，所以撒母耳一辈子都在祷告，不光是替自己，也替整个以色列人祷告。然后那个第二章有那么十节，一到十节是哈拿的歌，是个诗篇，是哈拿颂。我在小的时候读这个语文课的时候最不喜欢读诗，可是读圣经发现逃不了，为什么呢？圣经里头诗歌太多了，我们能不能不读呢？那导师就给我把它列回去，不行，王牧师说不行，为什么呢？太多了，圣经里头有旧约里边三分之一是诗篇，你要不读你全都没有了，对吧？有一次这个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来讲这个诗歌书的几章，哇，这个头都大了，是吧？必须得读吧，读着读着感觉好，以色列的诗相当好，新约里面也有诗的，这个玛利亚有一个颂歌，然后旧约这个哈拿的这个颂歌差不多的长度啊，都是赞美神，然后我们要好好的读。然后哈拿的颂歌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赞美神，第二个部分三到八节呢讲了几个比较，七个比较啊，勇士怎么样啊，跌倒的人会怎么样，饱足的人怎么样，饥饿的人怎么样，是吧？那么说到这个卑贱的人会变高贵，高贵的人会变卑贱啊，这个诗歌如果认真读，我们这里没有时间来一句一句读来读啊，但是我们会看到啊，这个诗歌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它跟中国的诗歌完全不同，中国的诗歌是押韵的，对吧？希伯来诗不押韵，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怎么个特点法呢？王牧师写了几个特点，我们等会来讲啊。这个哈拿诗歌的最后一个部分呢，讲的是公义的审判啊，是九到十节两节的内容，但是它实际上是应该从八节的后半部分开始讲。那么这里边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我们把最后一句话拿来读一下啊，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弥赛亚的脚。脚我们知道就是说的是力量啊，说的是力量，高举他的脚就把他的力量举起来，把人举起来。那么受高者是整个圣经里面第一次看见弥赛亚，弥赛亚这三个字实际是翻译的问题啊，受高者实际就是弥赛亚。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圣经都是在说耶稣，是吧？谁是耶稣呢？弥赛亚，受高者，是吧？所以这是第一次出现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是哈拿的这个颂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那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王牧师写的啊，欣赏平行句啊。为什么说平行句呢？就是两句两句的，这个诗歌里面，我们要仔细读的话，两句是一个意思，平行的，完全一个意思。有时他用不同的词语写下来而已，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啊，也有不同的。那么王牧师举了几个例子，就拿我们这个哈拿这个颂歌里边的几个例子说，第一节是平行句，两个平行句，然后再两个平行句，他说四句话里边是 A1 A2 这两个平行，然后 B1 B2 这两个平行，一共四句。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这两句话实际是平行句，完全一样。我的心，我的脚，实际是一个意思啊。因耶和华快乐，因耶和华高举，也是一个意思。后边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欢救恩欢心，也是一个意思。我的口向仇敌张开，他也是高兴啊，也是高兴，也是欢心。然后呢，王牧师举了第二个例子是说，不光是两句两句平行，有时候会三句。A1 A2 A3 三句，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哎，这其实不平行，是不是不平行啊？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这不是平行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一句比一句加深啊。这是阳，王牧师说的是阳关三点，三句话是同一个意思，三句话后面还说还有一种是镜子式的对称，A1 B1 B2 A2， 它是怎么呢？反着对称，反着对称，就像我们学数学的时候看到对称是一根线，然后是折过来这么对称，是镜面的对称，是吧？啊，他举个例子说，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这两个话一对 然后下边呢有一对不生育的生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如果是普通的对称句，应该反过来，第一句是素来饱足，那么第三句应该是多有儿女，是吧？他反了，说第二句是饥饿的，而后面第三句是不生育的，那么这个是镜面反射，是吧？镜面的对称。那么我们在这个诗歌书里面会找到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甚至于整个一篇诗篇它都是对称啊，非常有意思。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对称，甚至第二段和最后第二段这个对称，这样的诗歌读着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好好的读诗句啊，可能能够使我们的文学水平也能够增长一点。好，我再说一遍，希伯来诗和我们中国的诗是不同的。中国的诗写，哎呀，是王牧师说中国的诗是文学的高峰啊，哪一个民族都喜欢我们中国的诗，而且别的语言写不出来。但是，说一句但是，中国的诗歌唐宋四词里边没有神。你说到哪里去都很少看见有人在说神，说有的，我们看见李白的诗《我愿乘风归去》，他下面一句是什么？又恐高处不胜寒。我以为他要去天国了，是吧？他说高处不胜寒，他怕这个天国。没有神，基本上没有神。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看见了什么？看见神了吗？没有。杜甫说：“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哈哈，看见别人都小了，你好骄傲，觉得自己好伟大。你看见了什么？没看见神，他反而看见了别人不如他。这个中文诗里边缺少神，然后整个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缺少神，这个是非常遗憾的。可是希伯来这个诗歌全是神。说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说啊，我们读这个希伯来诗歌，我们就会看到神在我们的心里。这是好，下面我们来说这个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说的是，以利他们家两个儿子都是恶人，怎么恶呀？别人献祭，以利是祭司，所以他两个儿子当然也是辅助啊助手。结果呢，他要把那个好肉拿回自己家去，哪怕别人求他都不行啊，所以神非常生气啊。耶和华照看了哈拿的母亲，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啊。但是以利他们家，以利看到这个两个儿子的恶行，批评这两个儿子，可是没有处罚，神不高兴啊，神不高兴。结果神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然后神告诉以利：“我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立谁呀？立撒母耳。怎么立个撒母耳呢？撒母耳刚生下来，可是撒母耳将来就是要当祭司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从小他的母亲就怎么样，把他送到圣殿去，让以利跟以利来学怎么当祭司。多大的去的呢？估计太小了是不行的，是吧？可能只是可能啊，六七岁吧，七八岁送到那里。刚刚能够自己照料自己的时候，以利就带着他了。然后有了这么一个故事，晚上三次他听到神在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然后小撒母耳就说：“我在这里。”他去找谁呢？他去找你，找以利。他以为是那个老祭司叫他，对不对？不是，三次以后那个祭司想起来了，神在呼召你。他说：“你应该这么说，耶和华神，耶和华呀，你呼召我，那么。”请说，我会恭敬的听，是吧？这个话你们读到这里，你们感觉这个以利怎么样啊？我怎么感觉这个以利好无理啊？你听见神这么叫你，你可以这么说吗？耶和华啊，请说。撒母耳怎么说？撒母耳听说了以后，撒母耳说：“请说，仆人恭听。”他没有前面那句，前面那句听起来是很无理的，对不对？所以撒母耳这个孩子非常有礼貌啊。然后神就把以利他们家的事情全告诉了撒母耳。撒母耳本来想隐瞒了吧，就不告诉这个以利，他怕以利难过嘛。为什么呢？神说的话很严厉的。结果以利逼着他：“你说，你不要一句，你有一句不说的话，神就会惩罚你。” 就他就完完全全的说了，好消息坏消息一句没有隐瞒，全说了。他说了什么？说以利你的两个儿子同一天会死掉，是不是啊？神会惩罚他们。好的，那么我们这里王牧师说先知的特征，一句都不落空啊！先知就是说神的话，是吧？传达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然后要把神的话照着原样传下去啊！撒母耳会把这个话传遍以色列。嗯，我们经常会看见有那个预言家，是吧？经常有预言家说到十句、五句对了，哎呀，大家说他好神灵啊！要是对了七句，你会说不得了了，这个人不得了了，是吧？但是做先知一句都不能错。错一句你就不是先知，那是神说的话。我这么想，我们能不能去预言一个什么事儿？肯定能的。呀，你说你怎么能先预言？我们预言明天出太阳，你看看是对的是不对的。你说上个十句七句也是对的，那是怎么回事？新约里边耶稣就说过的，你看见天上有红的云，你就知道今天会怎么样，对吧？但是神的作为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是吧？你要想当先知，必须是听到神说的话，那是一句都不会错。好的，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呢，约柜漂流啊，四五六，那么约柜会漂流，怎么个漂流法呢？说腓力斯人和以色列人打仗，杀了以色列很多人了以后，以色列的长老出了一个这样的主意，说我们把约柜搬上去，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会赢。结果腓力斯人怎么样？把以色列人杀得大败，把约柜给掳了去。以利的两个儿子怎么样？他们是跟着约柜去的，就被同一天就被杀了。这个就是神预先告诉撒母耳的，是不是？约柜为什么没有跟神同在呢？我们有点奇怪吗？结果有一个人回去报信，告诉以利，以利那个时候98岁了。他听说两个儿子死了，他不怎么心痛，他知道神不是要惩罚他们。他听说约柜被拿走了，哎呀，这个老祭司没有了约柜，祭司怎么办？一下子就摔到地上，摔死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然后恰好腓尼哈就是以利的一个老二，他的媳妇要生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以加伯，说荣耀不在，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为什么呢？约柜已经被人拿走了，荣耀是真的离开了以色列了吗？我们后面就看到并没有离开以色列啊，神还是会眷顾以色列。怎么个眷顾法呢？当时约柜是没有神在那里，因为什么呢？他们把约柜当作神了，这个是不对，是吧？肯定是搞错了。但是约柜他是有神通的，真的是有神通的。我们说这个把约柜当神，这个是肯定错的，形式主义的。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信耶稣信主了，我们不来教会，说我只要受浸了就可以了，那可以吗？那是不行，是吧？你那个受浸是个形式，神并没有自己的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必须读经，是吧？我们必须参加教会的敬拜，我们必须有团契，否则不行。那么团契教会这些形式是不是就能够造就我们这个信神的了呢？也不一定。说我们每个星期都来了，我们参加读经班，我们的灵命就增长了吗？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所以我们不在乎仪文，而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啊，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啊。约柜非常特别，是吧？是神自己把约板放在里面了，是十诫的书放在里面了。但是不要以为这个约柜就是神啊。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们的祭司堕落了啊，领袖堕落了，然后那些长老出个什么主意啊？说外表上与神同在，实际上他们在拜假神啊，拜偶像，所以没有神的带领，那他们自要输啊。那么以利家的悲剧也是因为这样啊，行事为人跟圣经啊，跟这个神的要求不符啊。他们家藐视神啊，甚至于他们的两个儿子怎么样，当着这个会幕就可以跟人苟合啊，那这个是完全的错误啊。好，我们来看第五章啊，这个约柜被掳去了，结果呢，腓力斯人把这个约柜 拿到亚士陀，结果放在哪里啊？放在他们的那个假神那个大衮庙。大衮是腓力士人相信的一个神，好高大的一个神，结果他把约伯放在神的旁边，第二天去一看，这个神到底呀，那个大衮滚在地下的，哎，然后又把他扶起来，再一天一去一看，好家伙，连脖子也摔断了，手臂也摔断了。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作为，是这样的吧？我们不能不相信这个约伯是有神通的。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行了呢？是他们自己被虐，是吧？结果神不愿意看见那些假神，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他身边，就把他给灭了，是吧？然后以色列人开始生病，啊，得痔疮，是吧？实际上不是痔疮，我觉得可能是得癌症，啊，头顶生疮，脚底瘤，是吧？然后他们害怕，然后这亚士托人呢就把这个约柜要送走，赶紧送走。他们送到哪里去呢？他们送到加特，哇，加特人看，别。你送到这个加特人又开始生病，然后赶紧再送走，送到以格伦。结果以格伦那里的人是信巴利的，不是信那个大衮啊。巴利是很厉害的神的，他们认为巴利最厉害。结果以格伦人一个叫别把这个送走，我们说赶紧送走。然后把这个首领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约柜送走了，真的送走了，弄了一个牛车，是吧？弄了两个这个刚生小牛犊的那个，把它送走。结果送到哪里去？哎，那个车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送到那个伯什麦，是吧？伯什麦是以色列人的地方。结果伯什麦人高兴啊，哎呀，约柜回来了。然后他们去看约柜，结果怎么样啊？神击杀了70人。为什么神会击杀他们？神有一个明文的规定，以色列人不许摸约柜，不许看约柜，不许接近。我们见到这个约书亚过那个约旦河的时候，他有个要求，约柜是要走在前，是吧？约书亚后边那个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相隔1000多公尺，2000步，不可以靠近。这些人怎么样？哎呦，有这么机会跑去看？我们想想看，约柜丢了，他们派人去抢了吗？他们派人去接约柜吗？没有。等到约柜回来了，好家伙，那是一颗热闹去了。所以神把他们解散了。因为什么呢？他们平常不恭敬的。那么击杀这个70个人，我们心里面，我们不要太难过。刚开始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难过。但是实际上这是神的作为啊，神在警告以色列人。哎，那他为什么不击杀那些腓力士人呢？哎，我们反而看见这个不信神的那些人，怎么他们对这个约柜恭恭敬敬的，坐一个牛车，新的牛车，派两个这个生了小牛的这个母牛去拉上去，算恭敬了吧？算恭敬，神不怪他们，真的不怪他们。可是伯什麦人献祭，拿这两个母牛就献祭了，母牛可以献祭吗？母牛是不能献祭的，是吧？献祭应该献什么？应该像公牛啊。我们知道那个有祭司烧了那个自己做的香，怎么样就被神击杀了，对吧？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神是非常严厉啊，非常严厉。那么伯什麦人啊，实际上他们是知道神的意思的，可是违背呢就要受惩罚啊。我们也要小心，我们是不是也知道了神的恩典，我们知道的实际，如果我们违背，我们会怎么样？非常的小心。哎，我们还看到这个祭司对自己的小孩，那个以利，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撒母耳怎么样？也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非常的遗憾啊。那么我们怎么办？神，我们信神了，我们要好好的教育孩子，而且要在孩子小的时候教育，等长大了就难了。好，我们看见这个约柜这么漂流啊，这么漂流。约柜最后漂到哪里去了呢？漂到了基利耶林，在伯什麦那里。伯什麦人一看不行，就把他送到基利耶林去了。为什么这样呢？基利耶林呢有祭司，有一位人，一位的祭司下来把他接走了。哎，这行了，是吧？一定要有祭司才能够接近这个约柜，而且一定要抬啊，不能够放在车上，是吧？这是规定。好，约柜一直到现在怎么样？ 找不到啊，约柜失落了，我今天就来不及说了啊，就是说这个约柜现在在哪里，有好多人猜想他就在世界上，在哪里呢？可能就在那个圣殿的地底下，人家藏在那里，也可能在非洲啊，知道。好，波斯麦人喜欢，有波斯麦人有哭，为什么呢？遭到神的惩罚了，是吧？哎，我们看到波斯麦人其实跟外邦人没啥区别，为什么呢？他们藐视神啊，他们也没有真正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好，下边我们来看看第七章。约柜到了基利耶林以后，我们这个书上写了有这么一句话，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他为什么会倾向耶和华呢？撒母耳长大了，撒母耳在刚刚当先知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呼召这个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才多大一点？10几岁。过了20年，撒母耳30多岁了。然后撒母耳来教导这个整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开始归向耶和华。而我要加一句，约柜在基利耶林多少年？我们这里写了过了20年，到底在那里多少年？我说他80年，当然不是我说啊，是那个有些解经家们查出来应该80年，我也相信80年。为什么不是20年呢？是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归了耶和华了，然后呢，然后有扫罗来当王，是不是啊？40年，然后有大卫来当王。什么时候这个约柜被挪到了耶路撒冷去呢？大卫登基以后。你们看看多少年，我们也得有70-80年，是吧？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好，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20年的痛苦，腓力斯人把他们打成那样，一个被掳去送回来的时候，这么多人被击杀，忍受痛苦20年。我们在那个士师记里看到40年的痛苦他们都能忍，他们忘记了神。好，然后撒母耳，他们要求撒母耳说来救救我们以色列吧。那么撒母耳提出三个条件，你们要一心归顺耶和华吗？三个条件，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的第三节啊，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特洛从你们中间除掉，假神就除掉，然后要专心归向耶和华，这是第二个，然后要单单侍奉他，哎，这样呢你们就能够脱离腓力斯人的手。这三个条件我们也要做到。我们的心中有一些假神，我们要把它除掉，有一些世界属世的东西把它去掉，我们要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能不能做得到呢？这个要经过考验。好的，那么第七章里边讲，等到这个撒母耳人祷告完了以后，带领以色列人认罪，用水来浇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大家都承认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了，哎，再去打腓力斯人怎么样？胜，把腓力斯人哇打了很多的城，腓力斯人有5大城市，起码占下2-3个那个大城市来了。然后撒母耳就立了一块石头在米斯巴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哎，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腓力斯人到过一次以便以谢。那个以色列人也到过以便以谢，那为什么这里又是以便以谢呢？我这么想，是撒母耳立了这块以便以谢这个石头以后，那个地方叫以便以谢。但是写书的人呢，就说那个地方是以便以谢，然后大家都去了。那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呢？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打胜了，耶和华帮助我们，是吧？以便以谢。现在很多的教会大门口立石，上次写的以便。谢，我们这个教会门口没有啊，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那个，知道以色列的教会可能他们会写上以便以谢啊，感谢这个耶和华的帮助。但是也有一些基督教的教会写上以便以谢啊，因为神帮助嘛，对吧？好，那么撒母耳呢就正式做士师啊。在这个时候士师是什么？士师是率领整个民族征战的这个领袖，是吧？所以撒母耳老师做了士师了啊，最后把这个腓力斯人把他打败。然后这里说16年，他巡行这个以色列的到处巡行啊，去审判啊，做士师是审判，对吧？ 先知是什么？传达神的话。祭司呢？祷告，是吧？帮大家来献祭，教育大家。好，这个失败的原因，其实我们都知道了，这很简单哈。你领袖要是听神的话，神就走了，就不跟大家在一起了。你领袖和老百姓如果除掉了偶像，那么神就跟大家一起了，那你就赢了。所以我们这个圣经里边写的征战的过程非常简单，而是人的思想转换怎么样，写的非常。然后我们就知道了，以色列人真正胜利的原因就是与神同战。那么我们来看第八章，结果呢，撒母耳老迈了以后，儿子不行他的道，然后那些长老们来求说，你给我们列个王吧。以色列人要有个王，为什么呢？他再怕那个别的外族人来打过来，你没有了撒母耳可怎么办，是吧？撒母耳在的时候呢，他们会赢，借口而已。大家感觉到这是借口吗？因为你如果列了一个王，你能保证这个王是听神的话的吗？那么王的儿子怎么样，将来不是也是要当王的吗？王是怎么家族继承，是吧？儿子继承的。那么这么一来了以后，那个儿子他会不会背离呢？以色列人不管，说有个王我们就强大了，就要立王。然后神告诉撒母耳，撒母耳祷告了以后，神告诉你，这个是百姓，不是怪你，是怪我，厌弃我了，厌弃神了，他们不要神，他们想立个王，那你就去听他们的吧，你们就叫他们立个王，但是你要告诉他们，你们依从老百姓的话，要告诉他们立了王了以后会怎么样。那么第八章里边中间一大堆话呢，我们看到了，立了王，王会怎么样？王会让你们的儿女给他们做奴隶，去种他的田啊，去为他做家务，甚至于为他征战，是吧？我们愿意吗？哎，这帮以色列人有意思了哈！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一定要立一个王。那最后这个结局是明摆着的，立了王了以后，全部都做奴隶了。我们从大陆来的人看到啊，没有神啊，没有神，于是怎么样呢？做奴隶。好，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实质上的原因就是厌弃神，不信神呢，不要神，他们以为自己行，有了一个王了以后，他就可以自己来建立国军队，是吧？然后就会有个常备军，然后就厉害，打仗就厉害了，是吧？其实我觉得不是那回事啊。好，这里王牧师写的国事会议，那说的国事会议是说长老开会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把刚才说的话，他们要求立个王啊，要求立王，以为有了个王就好了啊。然后呢，这样整个以色列就从神的管辖一直变到了人的管辖。哎，这个时候神许可了，但是呢，我们要小心，说神怎么会许可以色列人这种要求呢？神的旨意啊，如果神要求别人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我们遵行，神就会蒙福，给我们福气，是不是这样的？而且会保守我们到底。如果我们提一个要求，神说那好吗？你说了这样，那你就去做吧。那结果神就不管了。我们求神说给我一个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呢？天知道，是吧？那你要这样求，神会满足你啊，可能会满足你，你自己觉得好了，这个结果最后一塌糊涂，哎，可能有不好的，你怪神吗？说你怎么给我了一个这个呢？神有时会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为神做工，是不是？让我们来当童工，当完了以后，我们不要战胜自己，是神要我们做的。就像我来这里讲课，我自己觉得自己能力不行，讲不好的，也得来讲啊，因为是神呼召，真的是神呼召。我们的牧师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在祷告会上说，我们现在同工缺乏，特别是这个主日学的教师缺乏，我能呼召谁呢？哎呀，我当时坐在那个底下，我自己脱口了说，我在这里。回去以后一想，我能教课吗？我教不了这个课的。可是话说出来了，于是怎么办？就得去做啊，就得去做。那么神会保守我们啊。好，我们来看第九章。那么从这个前面撒母耳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扫罗。扫罗的出场非常有趣啊！扫罗的出场是几头驴走丢了，是吧？我们大家读过了。哎，这个驴是怎么回事？讲了很长一段，去找啊找啊找啊，最后找到了谁呢？找到了撒母耳。哎， 然后撒母耳居然他就知道那个扫罗会来找他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个王是便雅悯人扫罗啊，他的父亲叫基士是吧？他的父亲就是个大能的勇士啊。然后扫罗长得是又健壮又俊美，以色列人中没有能够比得过他的，他的身体比人家高一头呢啊。好，撒母耳呢就立了他做王。那么丢失的驴子啊，丢失的驴子，他就找，是他父亲叫他去找，他找了想回去了，结果他的仆人让他说去找找那个神人吧，找撒母耳。这个撒母耳一见他们就说，你们那个驴已经找到了的，你们不要着急了，然后留他们在这里吃饭，然后呢跟他传达神的旨意啊，用油膏来膏他。那么丢失的驴，这是王牧师写的，丢失的驴实际是引路的驴。为什么讲这个驴子，就是应该要把这个撒，要把那个扫罗引到神的面前啊，真的是引路。我们有时候自己也会不知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麻烦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麻烦，如果你站得高啊，看到神怎么看这个事情，你心里面就豁然开朗啊，说哎，这个事情可能是个好事，是神在用我们的，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你就会不难过了啊，就会不难过了。所以说丢失东西你不要难过，谁知道是不是福分是吧，如果你正确的看待，保持一颗喜乐的心，有信心你就会有喜乐啊。好的，我们来看看第十章。十章呢，撒母耳告了这个扫罗当王，然后扫罗要回去的时候呢，撒母耳告诉他，你在路上会遇见三个征兆。哪三个征兆呢？一个驴找回来了，一个是你会看见有人带着饼去献祭，然后呢人家会拿两个饼给你，你就拿着，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先知在那里讲，先知讲什么？讲预言对吧，说你也会讲，神的圣灵会感动你，你会讲。三个征兆结果都实现，旁边的人看，这个是也是先知吗？大家不认识，但是从此以后大家都认识了是吧，这个三个兆头都对了。结果扫罗一回家，驴已经在家了是吧，哎，结果呢老百姓们都知道这是新出了一个扫罗了啊。好，然后呢撒母耳告诉扫罗，我们去一个地方是吧，去给他那个真正立他为王啊。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仗要打，第十一节，这个是扫罗打的第十一仗啊，扫罗打的第一仗。那么是谁呢？是亚蒙人，他们的王叫拿瞎是吧，率领人去打基利亚比。基利亚比是什么地方？在士师记里面我们有这个基利亚比，是以色列人自己把基利亚比人给灭了，然后抢了四百个女的是不是啊，嫁给了谁呢？嫁给了便雅悯人。所以便雅悯人把这个基利亚比当成他们自己的娘家，是这样的吧。那么基利亚比受到了亚蒙人的攻击，他们要投降，结果不让，说要把你们的眼睛压掉就行，挖掉一个就行。哎，结果他们说我们求救，到哪里求救呢？扫罗那里，扫罗在基利亚是吧。扫罗是哪里人呢？便雅悯人。那当然基利亚比是一定要救的是吧。哎，他号召全以色列人33万人上去把这个亚蒙人打败，这是扫罗第一仗。扫罗打了这一仗了以后，他就真实的被这个加冕为以色列王。怎么加冕的呢？撤迁是吧，反复撤迁以后找到他了，他藏在哪里？藏在一个器物间。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的谦虚的一位人啊，打第一仗打赢了。然后我们这个便雅悯人扫罗，王牧师总结的啊，我们看看这个非常有意思啊，仪表出众，个性谦和，为人朴实。为什么呢？大家去找他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田里是吧，然后呢牵着牛回家。哎，这个时候他就号召大家去救这个基利亚比，一个朴朴实实的一个王是吧，然后心胸又宽大。心胸怎么宽大？人家说过去有人得罪过你，是把他们杀了吧，你不是打赢了吗？他说不，神让我们打赢这一仗，我们怎么可以杀人？不能杀人，尤其不能杀自己的兄弟对吧。哎，这个扫罗真是心胸宽大，作战勇敢。那么好，有这么几个这个特性，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不是举了很多例子，我们就不用看那个圣经里边，你们都知道了是吧，仪表出众， 个性谦和，为人朴实，心胸宽大，作战勇敢，可是被神所厌弃。那是怎么回事呢？请听下回。谢谢大家啊，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历史啊，赐到让我们认识撒母耳，让我们看到撒母耳是怎样听神的话啊，用这个神的话来武装全以色列百姓，使得他们能够跟神同在，能够战胜敌人。我们也希望神永远跟我们同在，神的灵能够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啊，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保守我们读经的时间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